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7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一心为了救众生，北京大法弟子，我是1997年初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0多岁了。由于没文化，请同修代笔写出我前些天的亲身经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2012年12月26日，我在小区外贴真相标语，被一名便衣跟踪，到小区里把我拦住，说：“这是你干的吧？把东西都拿出来。”我当时兜里还有几张真相标语，心想不能怕，我要给他讲真相。便衣说：“你贴这是反党，是要推翻共产党。”我告诉他是在救人呢。便衣手举着粘贴说：“就这张纸上的几个字就能救人，你救谁呀？谁也救不了。”我说：“我救你呀，你就念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就能把你救了。”便衣说：“你相信谁？”我说：“我相信李洪志师父。”“你呢？”便衣说：“我信江泽民。”我说：“你信江泽民就是恶的，江泽民的话不是法，你不懂法，你怎么执法？你是在犯法，你查一下法律，学法轮功根本不违法。”便衣说：“对你们就要恶怎么着？”我说：“我是在行善，是为了救人，善人贴了恶人接，你行恶我行善，咱俩水火不容。”便衣又问：“你跟谁过？”我说：“我跟儿子过。”“你不是我儿子，可你也是个孩子，我得给你讲真相，救你，让你明白。”便衣又叫来了4个警察叫我上车，我不上，他们强行把我抬上车。这时司机讲起了贪污腐败，我意识到这是师父在提醒我，让我给他们讲真相。我就从三反五反开始讲，到文化大革命，讲到批斗臭老九，共产党如何利用完了知识分子就开始批斗，中共今天批这明天批那，别看你们今天抓我，明天可能就会抓你们。3个小警察说：“我们是傻瓜。”我说：“你们不傻，你们应该行善，江泽民就是坏，就是恶。你说江泽民坏不坏？你们听江泽民的还是听我的？”他们3个齐声说：“我听大妈的。”我们没办法，是执行任务，一个电话就把我们弄来了，不来行吗？随后我又跟司机聊天，我问司机：“你说今天抓的是什么人？”司机说：“是好人，一不偷，二不抢，善恶有报。”我问：“你怎么知道善恶有报？”司机说：“这是我5岁时我爷爷说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天经地义，谁不知道呀？我接着说，咱五个人都是好人，现在你们抓我，说不定明天就抓你们了。今天你们要不信我的，到那时大妈可救不了你们。他们听了都沉默了。到派出所后，他们翻我的包，那个便衣说，我抓了个法轮功。我开始发正念，有个警察让我登记家庭住址，有个老警察说，你这么大岁数出来干嘛？我说，救人。他问，救谁呀？救你自己吧。你说你能活这么大岁数，你生活的也挺好，要不是在中国你早死了。我说，中国有共产党，外国有吗？人家活的不是更好吗？这个老警察听了沉默了。这时我想起跟师父说，师父呀，我可不能待在这儿，只有师父能救我，我绝不配合邪恶。随后我接着给警察讲真相，你们知道吗？国外已经成立清算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江泽民自己都后悔了迫害法轮功。警察问，江泽民承认啦？我一个人坐着，他们都站着。我接着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就是为了救人，他们仍不信。这时出来一个老警察，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扶着他的双肩叫了一声，老弟呀。老警察一怔，你啥意思？我说，我心里难受，我可怜你，心疼你，我救不了你，我想落泪。他沉默，和我一起坐下来，和我唠家常，问我吃不吃药。药好吃呀，没病吃什么药啊。这时过来两人说坐车走，我就拿我的包。警察说别拿了，一会儿还得回来。我说我才不回来呢，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走了就永远不回来，再也不回来。在车上有四个警察说要上我家去搜查，我就发证件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凡是迫害法轮功的每个人都要偿还，现在开始清算江泽民，下一步就该轮到你们了，谁打了抓了骂了干什么了，一个也落不下，都得清算。现在你们还抓大法弟子，还抓善人，你们不知道，我给你们讲就是要救你们。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就是讲真相。这时又来一个警察，所长说，咱仨怎么这么倒霉？我说，你抓我就是为了听我给你们讲真相。小警察说，快讲快讲。我就讲江泽民怎么行恶迫害法轮功，怎么打死大法弟子，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有天象变化，灾难临头谁能躲过，只有相信法轮大法好，才能躲过灾难。小警察拍着我胳膊说，你给我们所长说说。我就拍着所长的肩膀说，你千万记着，要善待大法，一定有福报，你千万别迫害大法弟子了，不能随便抓人。又拍着他的心口嘱咐道，你可得记着呀，你是党员，你退了吧，我给你起个小名儿，你退了党，你全家得福了，你何不给自己留条后路呢？记住呀。这时又来一个女警察，她说刚上班夜班。我说，你还上夜班呀，怎么不照顾女儿？我就趴在她耳朵小声讲真相，说贵州藏字时中国共产党亡，接着问她是党员吗？说是。我说那就退了吧。她说好，我退。当时我觉得怎么这么快，这么顺利就同意退了。我赶快说，我给你起个名字，就叫顺利吧。他说行吗？我说行。接着我又问了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顺利。我说退出来那邪灵就不在你身上了。到我家后，警察跟我儿子说要搜查，他们进我屋里去搜，让我在外面等着。我就不停地发证件，让他们看不见，不许拿走任何东西。别的书都没翻着，拿了一本转法轮，一本红音三，下半部歌词 和桌上的一本周刊，这都是我包里的，连桌上的开抽屉的钥匙都没动，有师傅看着不敢动。他们从屋里走出来，把我两本书抢过来，居委会的人说把书交出来，一会儿还给你送局子里呢，你也看不了，你还要他干嘛？我心里想，以后得给你讲真相，你不明白善恶有报才说这话。这时我问所长，你叫什么，姓什么，住哪里？他不敢说。女警察说，大妈问你住哪儿，好给你送资料，把资料送你家去。我还就是这么想的。我又半开玩笑说，你不说明不说姓，住哪儿都不知道，你傻了？他说，你就给我起个名吧。我说，你让我给你起名是让我给你退档吧？他一乐，紧接着女警察说，所长你也退了吧。我赶紧说，你叫田宇吧。他默认了，接受了。女警察说也给我退了，我还没带信呢。我想所长肯定姓田，让我猜对了。前后两个小时没事了，临走时有个警察说明天还来，结果第二天也没来，后来也没人找我。警察走后，我三儿子打电话给他哥哥姐姐弟弟，说都回家有事开会，针对我来的。第二天女儿回来了，四儿子儿媳妇也来了，谁都没提这事儿，就三儿媳说三道四，后来也没事儿了，就这样风平浪静了，其实都是师父给摆平了。过了一天，我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我看到我身后有光圈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上层次了。事后我也悟到，肯定是我有执着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一定要向内找，做好三件事，提高心性，让邪恶无空可钻，少让师父操心。
请听农村讲真相，感人故事多。本文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我们准备了1000多份真相资料和光盘，准备到一个很远的农村去讲真相。前一天6位同修开始发正念，清除干扰那一方人得救的邪恶因素，调整好心态，纯净自己。早晨很早，我们自己开车出发了，一路上我们一直在发正念，什么都不想。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目的地。一望无边的农村平原，很多很多的住户。我们把车子停在公路上，同修司机在车子里发正念等待我们。我们各自分头去挨家挨户，面对面的发资料，讲真相，劝三退，见人就发就讲，感觉世人都在等着我们送资料。因为这个时候农村是闲月，没有事情做，人们都坐在一起谈天，打麻将，打牌，看见我们送真相资料非常高兴，都抢着要看，特别是光盘，只要我们一讲真相，他们马上就同意三退，非常感谢，还留我们吃饭，说我们大老远为他们送真相资料和光盘来救他们，不要一分钱，说这个世界上只有法轮大法好，说的全是真话实话，分明对比，更认清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邪教组织，其宣传都是骗人的鬼话，坑害老百姓。一个村庄发完后没有得到光盘的人，又跟在我们后面紧追我们不放，找我们要真相光盘，一直追到车子上。因为我们带的光盘有限，数量不多，还要到另一个村庄，这一下可把同修司机吓坏了，说我们不注意安全，把人都带到停车子的地方来了，因为车子有牌号，埋怨我们。我们不断地解释，说别人自己追上来的，不是我们带来的。我说这不是大好事吗？这证明世人都觉醒了，千万不要指责同修们，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保持最纯净的心态，不要让邪恶钻空子，多救人， 信是信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同修司机笑了，平静下来了，继续做着我们该做的。在这个过程中，同修们只想到救人发正念，没有一点怕心，不断地请求师父加持我们的正念，走一路一身轻，非常神奇。碰到个别两个人要打110报警，我们不慌不忙发正念，清楚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再跟他们讲明真相。我说，我们大老远来，带着干粮，带着我们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做真相资料送到你们手中来救度你们，你们还要报警抓我们，你们良心何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千万不要干这种最愚蠢的事，这样会害了你们和你们的家人，害不了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走在神路上的人，有伟大的师父在看着我们。最后他们被感动落泪说，我们不报警了，你们真是大好人，是救命的恩人。看见前方在建楼房，我走过去送真相资料，民工赶快跑过来，双手捧着资料说，你们多给一些，我上去发。上边的民工也在喊，快送上来给我们看。又遇到一位70几岁的婆婆要跟我们磕头说，我等了你们这几十年，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下我终于得救了。有一只狗带路，把我们一个同修送了10几家讲真相。无论走到任何一个村庄，世人都在等候，我们送真相资料，什么人都遇到过。有村委书记遇到这样的特殊人物，就多送不同的真相资料和光盘。整个过程，世人都是抢着要真相资料，并且还一再嘱咐我们以后多来送真相资料给他们看。我们这个县城的同修经常以这样的方式下乡讲真相，平时学法抓得很紧，非常注重修心，时刻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不忘自己是一个修炼人，一有矛盾就想到师父的教导向内去找，不管天气再热再冷也走出去讲真相救人。在夏天有一次非常热的天气，我和两位同修下乡讲真相，衣服全部汗湿，走到每一户世人都要留着我们休息，并且切西瓜叫我们吃了再走。同修们，我们确实感觉到时间的紧迫感，世人都在等着救度，不要忘了我们的使命，放下自我，多学法，发好正念，修好自己，听师父的话，谁也不敢来迫害我们，正念正行，堂堂正正的去救人。如有不符合大法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出。
察觉的一念，我的一位邻居同修长期处于病业中，去年病业磨难尤为严重，发烧无力，咳痰吐血，浑身疼痛，经常在练功时痛昏在床上，每当他承受极限时都有气无力喊着，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一切交给师父。几个月下来，同修仍处于磨难之中，身体消瘦许多，脸色蜡黄，说话上气不接下气。一次他含着眼泪对我说，帮我找一找，我到底误在哪里，这个关拖这么长，承受太大了。说句实在的，从表面上看，同修在关难面前正念很强，学法和发正念时间加长，三件事都没落下，一时还找不到他误在哪里，我只好用师父的法来加持他的正念。有一天我在他家学法，他的儿子带着孙子来了，想让他给照看一下孩子。同修大声数落着儿子，你以为我身体是好样的，我难受谁知道，我发烧好几天都没人管， 有事找我了。听了这番话，我大吃一惊，郑杰找到了。我对他说，不用旧势力钻空子，你自己送上门让旧势力迫害，你自己都承认自己身体不好，那不是你自己心不正招来的麻烦吗？听我这一说，同修如梦初醒，啊，我这话说的也不对，哎呀，我经常在家说这话，真没在意，旧势力可在意你，死死盯着你不放，抓着你觉察不到的一念，没完没了的迫害你。修炼的路很窄，师父告诉我们，在磨难迫害中，一丝一念都很关键。你做得好与不好，你能不能被迫害，你做得正与不正，迫害到什么程度，都与你自己走的路，你的思想思考的问题有直接关系。在师父的呵护下，同修历经8个多月磨难，已闯出难关。同修们，在同修长期处于磨难中时，我们除了与他学法发正念外，还要与他切磋沟通，及早发现那不易觉察的一念。潜意识中我们真的有意识不到的人心，帮助同修尽快地解开症结，走出误区，闯出磨难，早日汇入到讲真相救众生的洪流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与写地区迫害宗树的同修交流几句。我经常能够看到明慧网发表的各地区各省市年度的或者是一段时期的迫害情况宗树，写得好的地方当然很多，我想交流的是怎样让迫害宗树报道更完善的一点个人想法。从读者的角度看，作为迫害宗树文章不能失去可读性，怎么样能够让读者看全文章，而不是只浏览一些题目，从而达到揭露迫害、救度众生的目的，是需要考虑的，而不是单纯的考虑我要怎么写。目前有很多宗树文章只是事件的简单罗列，如某年某月谁被谁迫害了，一条条列出，列全了就完了，这是一种写法，但是更像是常人说的流水账，不仅失去可读性，也不能更好地展示修炼人的智慧。个人的想法是，宗树文章的开始最好是这一段时期所涉及地区内的迫害情况简介，简单统计，如2012年本地共有多少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其中男性多少名，女性多少名，分别占的比例，按年龄段分，40岁至50岁有多少，50岁至60岁有多少，60岁以上有多少，所占比例有多少等等，经济迫害按金额一共有多少，分类都有多少，所占比例情况，迫害致死或者在迫害中离世的有多少，男女比例和年龄区分等等，如果有条件能加上图表就更直观。作为文章的中部，可以以归类的角度对迫害进行整理，如可以分别从经济、肉体、精神方面综述迫害以及造成的后果，或者分地理区域局部整理，或者按迫害者单位进行归类，有大事件的也可以按事件进行分类。个人觉得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线最好，无论如何应避免罗列事实，才更像综述文章。文章的尾部可以对责任人进行认定，以及加上讲真相劝善或者本地区恶报的实例，如果责任人比较多，也可以不占用正文内容。作为附录部件，可以提取突出的迫害实例单独作为记载，以及加上可能有的责任人的部分。
以上仅是个人现阶段的认识，希望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讨论。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金纯的文章，大雪纷飞救人迹，雪越下越大，大地、房屋、树木都被披上厚厚的银装，丝毫没有停下来的迹象。下雪就不去救人了吗？不，一个念头在脑中快速划过，于是装了满满一书包真相资料和真相台历及大法护身符上路了。路上行人稀少，连车压过的车辙雪痕也很少，心想正好下雪，村里的人们都在家待着，有时间了解真相。轻轻叩开一家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位慈祥的阿姨。当我把真相资料和护身符送给她时，惊喜写满她的脸。这些年我家常收到这样的小报和小书，我们常常看，也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的，每次只见东西不见人，这次可见着人了，太好了，你一定得上屋里暖和暖和，这样的雪天太冷了。我不好意思冷却了人家一番盛情，也为着让他更明白真相，随他进屋了。屋里的确温暖，我笑着说，你家收拾得很干净，东西放得也很讲究。哦，我们真有缘呢，在这样一个飘雪天里，我来给你送福，也许这将是你最难忘最温馨的一个记忆了。阿姨，就因为你明白法轮功是被中共迫害被冤枉的，就因为你知道迫害修真善人的好人必遭天惩，天灭中共是一种必然，就因为你有不随邪党一同遭殃的一念，你可就会得到大福了。如果你想退党也是很容易的，只要用化名小名声明一下，就抹去了你加入其组织时发的毒誓和兽印，从此你就会归神佛管了，还有什么福分会比佛光普照更大的呢？阿姨连犹豫都没有，就干脆地说，给我们全家都退了吧。另外我想再多要几个护身符，给我儿子和儿媳还有我家常跑外的车上也要放上一个，我很相信这个的。几句朴实的话令人感动，但更让我感动的是，阿姨那只有七八岁的小孙子竟然用双手合十和我拜别，这样的意外和感动让我好受鼓舞啊。虽然大片大片的雪花飘落在我头上脸上，可我心里却是温暖的。离开阿姨家，我又走进一家房舍比较豪华的人家，迎接我的女主人是一位大姐。我说明来意后，热情的大姐非要我进屋里去坐坐。我说鞋子很多雪水，你家那么干净的地板被弄脏了很可惜啊。他说不碍事的，过后擦擦就可以了。我想既然来了就多讲一点吧，还有什么能比救人更重要呢？我随大姐小心翼翼地走进客厅，坐下后我开门见山地说，大姐啊，你能当面听大法弟子给你讲真相真是福德太大了，送你的这些真相资料和真相台历，那可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无比珍贵的东西啊，所以希望你珍惜。这些年某某党迫害法轮功所使用的手段阴险至极，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事件，在国际社会备受谴责，一群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却遭受如此的酷刑，天理不容啊。天灭中共就在眼前，他已经坏透了，不能要了，上天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灭掉他的，比如大瘟疫。凡是加入其组织并跟随其迫害法轮功的都在淘汰之内，只有退出才能保平安，明智的早都退了，现在有 1.3 亿人已经退出，从而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大姐一定不愿陪邪党寻葬，早退早平安呢。大姐说，其实共产党的腐败就已经不得人心了，人们形容他像一个从核烂到皮的苹果，真没法要了，老百姓都骂他，谁愿跟他走啊，退了倒心静，好事啊。大姐爽朗的回答 真令人欢心。临别时，大姐非要记下我的电话号码，感觉还有很多话要跟我说，并说看见我就像看见亲姐妹一样。为了安全，我还是谢绝了，并说既然有缘，还会登门拜访。雪依然在下，整个村庄掩映在一墙白茫茫的干净世界里，没有往日的喧嚣，静得出奇，连声狗吠都没有，鸟叫都难闻。一个古朴的小门跃入眼帘，我走了进去。男主人是位40多岁的大哥，从他戴的那副眼镜看，可能读过很多书。一听说我是送真相资料的，是救人的，赶紧把我让进屋里暖和暖和。屋里很凌乱，可能是主人很忙没空收拾造成的吧，也没有坐的地方，我就站着讲吧。我说，大哥啊，下着雪我们都没停下脚步，你也是积了大福分才得闻大法的福音呢、啊、法轮佛法正被某某党残酷迫害着，是千古奇冤啊。恶党滥用酷刑迫害一群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已经激怒了上天，因此他的灭亡也就成为必然。贵州有块奇石惊现中国共产党亡六个大字，正在向人发出警告，天灭中共就在眼前，赶紧退出他的一切组织才不受牵连，才免遭淘汰，这可是真的呀。再说了，你退出他既不损失你什么，还会给你带来福分，何乐而不为呢？大哥一本正经地说，世界走到尽头了，共产党也走到尽头了，我们小老百姓哪怕看到一点希望都会抓住的，也许只有法轮功就像黑夜中的一束光亮，还在照着这个世界，在黑暗中寻找光明，这是人的本性啊。我高兴地说，不愧是读书多，说出的话还条条是道嘛。从你的话中我也看到了你的希望和你摆放的自己位置，祝贺你也谢谢你。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忽然有一家吸引了我，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牵着我的心，让我不得不眷顾这家。轻敲三下房门，从屋里出来一位中年妇女，一听我是来送福的，赶紧把我让进屋。特别是听说法轮功的消息更是高兴，因为他告诉我他从前也练过，后来邪党迫害，因怕心就放弃了，虽不练了，但还是按大法要求的一直在做好人。大姐给我倒了杯热腾腾的绿茶，边喝茶边和我聊。我告诉大姐，法轮功不但没被迫害倒，反而在世界100多个国家红传，目前盛况空前呢、啊。法正人间也很快到来，天灭中共就在眼前。大姐的眼神中流露出点点羡慕和丝丝汗意，也许她真的很后悔没有跟着走过来。大姐不停地让我吃茶几上摆的水果，又是剥香蕉又是削苹果，她这样热情款待大法弟子。我给大姐讲了很多大法中的故事和奇迹，比如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使顽疾消除，躲过车祸，绕过火灾，化解矛盾，遇难成祥等等。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大姐是那么依依不舍，后来送出我的时候，我们还在谈大法救人的故事。大姐生怕我消失了似的，送了一程又一程，完全把大雪和寒冷置之度外。雪还在下，净化着人的空间，而大法的普天法光净化着人们的心灵，滋润万物，造福芸芸众生，恩泽层层苍雨。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标语的境地，我看了明慧网2013年1月18日刊登的香港的大法弟子们你们在哪里后，心里很不是滋味，眼泪也出来了。我很理解这位同修的心情，当看到毒害世人的标语时，心里都很难过，都想立即清除。下面我谈一下自己遇到这种情况自己是怎么做的，希望与同修共勉。去年下半年我是邪恶标语到处可见，我用塑料袋装着湿巾、钢丝球还有浸泡的墨汁抹布、小刀，边讲真相边到处寻找清除毒害世人的邪恶标语。在一个交通要道，我发现了多处用毛笔写的贴在电线杆上的大幅邪恶标语。我清除后发现，在十字路口的监控录像处的电线杆上还是有一张。我准备了围巾和外套，去一个同修家让他帮我发正念。同修说太危险了，等我想办法除掉。我说还是我去吧。同修说说不定你去的时候标语就没有了呢。果然我返回去时，邪恶标语被人撕掉了。一次我看到我县国保大队长所居住的住宅小区南北两处的传达室门口都贴着邪恶标语，我智慧地清除北边传达室门口的标语后，又走向南边的传达室。可是这张正好贴在传达室的对面，里面坐着负责的执勤人员，我决定等天黑了再来清除。走到半路一想，不行，一刻也不能让他毒害众生。我转回身，坚定地请师父加持，我要给执勤人员讲真相，必须立即除掉。我边走边发正念，走到传达室门口，故意装着找人，无意中看到了邪恶标语。我说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执勤人员说这里还有一摞子，进来看吧。我看了一眼标语，对执勤人员说这法轮功全世界都知道好，尽教人重德行善，天安门广场自焚是共产党演戏骗人的，谁都知道，现在怎么还有贴这个的？执勤人员说你以前跟我讲过这个，就这形式有啥法子？我说我弄掉它。我边说边清除。执勤人员说国保大队长告诉我们，如果发现法轮功立即举报，你这样他们要找我的。我说你就说没看见谁弄的。又走到传达室准备把那摞子邪恶标语拿走，可是找了半天全是计划生育宣传品。在城镇村头一帮人在聊天，所在的山墙头贴着诽谤法轮功的标语，我没有一丝犹豫走过去就擦。一个妇女站起来制止说你别擦，上面要追查责任的。我说这些东西贴在谁家墙上谁家倒霉。她说你把墙弄黑了也不好看，你得擦干净点。我笑着说你放心吧，我会给你擦干净的。擦完后我又给这一大帮人讲了真相。我的体会是干扰救众生诽谤大法的东西绝对不能存在，更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我们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是宇宙的保卫者，只要一心想着众生，想着正实法，基点站得对，一切都有师父帮。
介绍一种快速清除邪恶展板的方法。在邪党十八大前后，我市主城区的街道办、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等单位门前出现了不少邪党支部办的攻击诽谤法轮大法和师尊的邪恶展板，严重着毒害着众生。我查看了十几个社区居委会、村委会，15个单位就有10个单位有邪恶展板。我和同修切磋后决定要除掉这些毒害众生的毒物。我们首先给这些单位发真相信，同时在展板上贴不干胶，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目的是让他们明白 他们这样做是犯罪，是毁灭自己。另外就是直接清除这些展板，近来我用喷漆、刀片割、撕毁的方法清除了五个居委会的七张邪恶展板。经过实践，我觉得用喷漆除去邪恶展板的方法没最好，不用停步，边走边喷就解决问题了。方法如下，买一桶一公斤重的油漆，我用的是绿色油漆和一瓶松香水稀释剂，一桶油漆13元左右，松香水5元左右，找几个空矿泉水瓶，将瓶盖中心用小螺丝钻一个2毫米的小孔，再将一个空矿泉水瓶从中间剪断，将瓶口一端倒过来当漏斗，与另一空瓶口对口倒上大半瓶油漆，再倒松香水，将油漆搅拌均匀，并将瓶装满，用袋子装好。我是晚上进行清除的，白天观察好目标，设计好走的路线，到晚上清除，将到目标地时取下瓶盖上的木螺钉，瓶口对准目标展板，用力挤压瓶子，可喷射5-6米远的距离，边走边喷就把邪恶展板清除了，不到2个小时就清除了4个居委会的邪恶展板，效果比较满意。每次出发清除邪恶展板前，我都发正念，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帮助我。举个例子，有一个居委会门前装有电子眼，展板不宜用喷漆的方法处理，只有到跟前撕掉。由于自己有怕心，事前没有给该居委会发真相信，结果造成了清理一次又出现一次，共清理了3次，现已邮寄了真相信。3次清理都是在晚上，我刚到展板前，离展板最近的路灯就突然灭了，而前后的路灯都亮着，很顺利地清理了展板。特别是第3次，我出发时心生一念，让那盏路灯不亮，结果从我到达一直到撕掉邪恶展板的内容离去，那盏路灯都处于熄灭状态。我激动不已，这3次神迹的出现都显示了师父一直在帮我、鼓励我，让我更好地做救人的3件事。事情过后，我发现邮寄过真相信的几个社区展板被清除后就再也没有邪展的内容，希望同修坚持给社区村委会发真相信，清除和讲真相同时进行，效果更佳。以上清除的是没有玻璃框的展板，本地区还有几个用不锈钢玻璃框架的展板还未能清除，如果喷漆只能喷在外面的玻璃上，玻璃被清洗干净，邪恶展板又露出来了。我只针对性的贴了法轮大法是正法，中共是真正的邪教的不干胶，请有清除这种展板经验的同修介绍办法，让邪恶展板消失，让我们用大法赐予的智慧和正念在反迫害中救度更多的众生。
各位听众，在本次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个发生在周朝的有关神传文化的故事。周公旦上得众将，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其才艺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或周公旦，曾先后辅助周武王灭商、周成王治国。他的事迹在尚书大传中记载，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建燕，四年建侯卫，五年迎成周，六年治礼乐，七年治政成王。周公特别重视道德教化和治理作乐，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儒学的创立奠定了文化基础，是孔子儒家推崇的道德人格典范，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就以教化有方、礼义之邦而著称于世界。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为国家制定了一整套典章制度，他把文化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强调敬天保民理念，提出明德配天、恤民安民、 利农无义，任人为贤等，并以此教育成王及周氏子弟。他对成王的教诲非常成功，成王明了许多为君之道。与其儿子康王在位前后十几年时间，百姓安居，民风淳厚，史称继周代文武之治后又出现的成康之治的盛世局面。以下为周公进行德教的几个方面：一、敬天保民，推行仁政。面对国家出力尚未稳固，内忧外患接踵而来的复杂形势，尚书大诰中说，有大奸于西土，西土仁义不敬。史记周公纪也说，群公惧，牧仆。周公告诫成王，只有加强修己明德，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家永年。他强调以德配天，也就是要躬行天命，尊崇天地与祖先的教诲，爱护天下的百姓。他讲述自周代后继公刘、古公谭父、王继、文王等圣君敬事上帝，不断努力精德修业，因此而获得上天的佑护。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如唯德则必受上天惩罚。周公为治理作乐，曾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昭示天下，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诗经大雅文评就是周人自序开国史诗之一，如其中记述的文王德行，唯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虑怀多福，绝德不悔，以受方国。周王还作诗以诫成王，勉励他要像古圣王那样体恤百姓。这篇叙事诗描述了农民之艰辛，字里行间体现了圣王以民生为重的仁爱思想，也是一篇令人叹为观止的上古农业社会生产生活图，涵括了天文、历法、播种、医药养生及农业知识等多方面内容。德在周诰中是最常用的词，周公对成王及周氏子弟教诲中口不离德，如他教诲成王，王其既敬德，不可不敬德。周公既重言教，也重身教，以身作则，堪称表率。他一生勤政爱民，清正廉洁，对四方诸侯和百姓经常进行德行规范教育，如他写的多事、多方、洛告、礼义等，提倡孝友、勤劳、无义，教育人民心思端正、严格修身，从而达到以德配天的目的，也就是要人们所遵守的民礼。这种民礼是常规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所谓民之秉礼，好施以德，诗经大雅成民。周公还提出了明德圣法的思想，这种主张要求首先用德教的方法治理国家，推行仁政。德教的具体内容，周公归纳为内容广博的礼制，即要求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都按既有的礼节秩序去生活，从而达到和谐安定的境界，使天下长治久安。这种以德配天、明德圣罚的思想也为后世作为治国原则所奉行。二、克勤克俭，立戒贪淫。成王年幼的时候，有一天他与小弟叔虞在一起玩耍，成王随手采了一片梧桐树叶送给叔虞，随口说我封你。叔虞接过树叶后非常高兴，随后把这件事告诉给周公。周公于是前去询问成王，成王说他只不过跟弟弟开玩笑罢了。周公正色说道，诚信乃立身之本，人主无过举，不当有戏言，言之必行之。成王深感惭愧，于是把叔虞封为堂弟，为殷侯。这件事后来使成王没齿难忘，以致终身不敢有戏言，言必行之。这是同业封地典故的由来，寓意做人要言而有信，谨言慎行。周公因担心成王贪图享乐，做无益，以殷商的灭亡为前车之鉴，告诫成王要先知农民耕作艰辛，不要贪图于官、于夷、于游、 于田等娱乐活动。无疑开篇疾呼：“呜呼，君子所其无益。”周公列举了殷王周宗、高宗、祖甲，赞扬他们皆能虔诚的祭祀，治民止惧，不敢荒宁，因此而成为明王。他接着又讲了周人农业起家，自奉节俭，十几代都是这样。如文王教导百姓种田，从早到过午，有时连饭都来不及吃。他不敢盘桓娱乐游猎，不索取分外的东西。周公还告诫成王要克己自廉，说要尽力和万民共同推行政事，不要姑且自宽，说只在今天玩一下，须知道这不是人民所允许，不是上天所允许的，千万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迷乱和狂饮无度啊。如果有人告诉说有些民众在骂你恨你啊，这时更应该深自省察，更加严格地修明自己的德行。周公封小弟康叔为卫君，由于康叔受封之地是殷人故地，基本上是商朝的遗民，他告诫康叔，我们应该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去安抚和治理殷民。你到殷墟后，首先要求访那里的贤人长者，向他们讨教商朝前兴后亡的原因，一定要爱护百姓，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作自己的苦痛一样，你应时时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啊。周公又写了康告、九告、子才三篇文告送给康叔。康告强调的是康民、保民、育民，九告是针对殷民饮酒成风而做的，要求人们要克制管束自己，切莫放纵饮酒。子才是提倡明德，康叔到殷墟后牢记周公的叮嘱，治理魏国取得了成功，合集其民，收到了民大悦的效果。三，识人有方，任人为贤。周公在立政中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说立政亦为立政，夏商强大昌盛时是由于得力于求贤治国，尊敬上帝，君臣们身体力行所诚信的多种德行，而夏黎、商纣只知道任用缺德之辈，因此而败亡。文王、武王敬奉上帝，承上帝之德，为人民建立了正常侯伯。周公告诫成王要任人为贤，选拔吉士，远离邪佞之人，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疑，明辨是非。关于选拔人才，周公提到了任用具有宽而利、柔而利、怨而公、乱而济、扰而易、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易九种品德的人。周公在送儿子伯禽去鲁国就任时，嘱咐他一定要谨慎治国，谦虚做人，恭敬待人。他在《借伯禽书》中写道，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轻视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又身兼辅佐君王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能算轻贱的了。可是一次沐浴要多次停下来，握着自己已散的头发接待前来的宾客，吃一顿饭要多次停下来接待宾客，唯恐因怠慢而失去人才。伯禽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得非常好。而周公一目三握发，一饭三吐腐，礼贤下士的精神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由于周公的教诲倡导，造成了周初为政无疑的王风。成王对周公说，您勤勉辅佐我这个年轻人，只是我弘扬文王武王之功业，奉达天命，合抚万民，您的教导我无不顺从。成王弘扬善德，受人爱戴。周公死后，成王不忘其教诲，不敢贪求安逸。成王死后，康王、太师昭公、太保毕公等仍坚持周公的遗教，勿在节俭，勿多欲，以修身明德为要。四，礼乐教化，人乐其德。周公效法天道，治理作乐， 用以规范和涵养人的道德和行为，大兴文教。周礼的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渠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礼乐文教、税赋度支、膳食衣食、秦庙车马、农商衣谱、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就国家典制，一切也都井然，让人有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使伦理道德规范贯穿各个领域。礼乐的内容也十分广泛，周公作乐不仅包括乐曲，而且还包括诗歌、舞蹈等项内容，系统地建立了一整套有关礼乐的完善制度。礼乐教化使人修身养性，体悟天道，祭祀神明，谦和有礼，威仪有序。当时天下礼乐大兴，处处闻太平歌颂之声，正可谓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百姓各安其业。周公在观民风、化民俗的社会教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主张因势利导，提倡平易近民，所以深得民心。荀子在《王制》篇中盛赞周公说：“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意思是说，当周公南征的时候，北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呀？”当周公东征的时候，西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说：“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呀？”试想，还有谁能和这样的人抗争呢？因此，凡有能够把他的国家照这样做的，就能称王于天下了。礼乐制度被称为周公之典，对传统文化注重礼义和醇厚民风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纵观中华文明史上的圣贤哲人，无不重视道德人格培养，强调敬天、敬德、保民等，顺应天地之道，并关爱他人，使其归于天理正道。许多仁人志士都以此为毕生的追求，这些道德理念流贯于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而当今中共却逆天而行，破坏中国传统正统文化，强制给人们灌输人与人斗、人与地斗、人与天斗的邪恶党文化，灌输邪恶的斗争哲学，迫害敢于说真话的人，使道德沦丧，妄想把人带入罪恶的深渊，必为天理所不容。越来越多的人们退出了中共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并彻底认清了其邪恶本质，做出了正义而民智的选择。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